生命走到尽头，当死亡渐渐逼近，
当恐惧、悲伤、不甘、绝望一一出现，
让我们关怀面对死亡的人，
与他们同走人生最后的一段旅程。
梁晓老师主讲，良友圣经学院特辑，临终关怀。
良友圣经学院的各位同学、老师和主内同工平安，我是梁晓老师。今天来到临终关怀实务训练课程的第六课，探访关顾前的预备。相比香港、台湾等华人地区，国内临终关怀服务的现状比较侧重医疗和心理的角度，能够开放允许牧者全时间或专职的驻守在医院里面，为重症级临终病人提供灵性关怀的几率是非常少的。这是内地临终医疗机构可以尝试考虑或发展的方向，将灵性层面融入临终疗护服务内容的考虑。但在目前这个部分尚未能够实行和发展的现状里，牧职人员仍然可以探访的形式进入医院，关怀牧养教会中得病的会友。我们也有机会在自己教会的层面推动临终关怀事工，成立和培育探访团队，建立有策略、有系统的针对重症及临终病人的关怀、牧养的外展事工。梁晓过去的服事生涯里就做过这样的尝试。我委身在自己教会探访服事多年，大约用了一年的时间，将过去自己在社会公益机构长期关心的麻风病康复者的社会服务，建构成教会的长期外展事工。我号召和组织了不同专业背景的弟兄姊妹去加入同工的队伍，同时开办探访员的门徒训练，定期去到麻风病康复村接触那些重症或垂危的老人。我想分享的是，其实在教会层面推动临终关怀事工，有别于社会组织对病人的服务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重视心理支持的同时，也着力在灵性关怀的角度。所以盼望各位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们，在原有探访服事及事工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系统化、处境化的针对本地本会重症及临终病人的社会服务事工，去关怀牧养那些在疾病困苦中的朋友。那当我们启动建立教会探访事工，真正去医院探病以前，要如何预备呢？在探访前又如何训练探访同工接触重症及临终病人呢？探访是否顺利，是否能够带给病人关怀和帮助，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有做好预备的工作。今天我们在临终关怀的实训课程里面，终于开始比较实务的去谈临终关怀服务该怎么做了。预备是为了我们关怀的对象，就像我们要去见一个朋友，也要想想我们要和他谈一些什么，做一些什么吧。临终关怀的服事以前，也同样要预备自己，包括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如何呢？想到自己即将要去探病，你自己的情绪状态是怎么样的呢？预备的工作包括要将自己的需要、状态或担忧交托给上帝。探访者自己对疾病和临终的检视也是重要的探访预备工作之一。不妨为自己做以下的临终关怀的检视，这有助于我们对关怀临终病人的灵性关怀工作。假想一下自己在人生的临终阶段，你会有什么样的情绪呢？会否为自己感到哀伤或是恐惧，疾病带来的苦痛及最终的死亡呢？会否感觉孤单无助，因为没有办法为自己和为家人做些什么了？你会有焦虑吗？想到心里有未完成的事情而感到不安呢？ 这些临终检视的问题，你可以用笔写下来，想到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情绪反应，请你留意探索一下这些可能出现情绪反应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样的检视整理帮助你更好理解和体会临终者的感受。同样，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来到生命的尾声，什么仍然可以成为你生存的动力？什么可以仍然成为你这个时候生存的动力呢？这个时候你会想去做什么吗？有些人渴望与亲朋好友相处，在真情陪伴之下度过余生的日子。有些人认为与上帝相交的关系能够帮助自己面对苦难，每天仍然把读经祷告的习惯坚持下来。有些人透过自我生命回顾的方式整理出自己人生的意义，透过记录成文或制作相册获得自己在现世的安慰。还有一些人仍然点燃生命之火去完成在世上的心愿和梦想，比如去旅游啊，比如把自己在世上的日子写成书，甚至有一些爱音乐的朋友去开音乐会，希望为余下的生活画上美满的终局。那么当我们在做这个临终自我检视的时候，你又是什么样的呢？你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和梦想要去完成吗？在这个时候也请你列出五点。第三个自我临终关怀的问题是，当你来到临终阶段，你会找哪五个人倾诉？为什么你会找这五个人？有没有一些你本应该可以向其寻求倾诉的对象，但心里无法自然的分享的呢？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何在？好好的思考这些问题，可以帮助你检视你的关系中未解决的事宜，又或者是亟待了却的心结。最后，你需要沉淀自身对死亡的看法。当你想象自己生命垂危时，你会如何看待自己的死亡呢？透过以上四个方面的自我临终议题的检视，有助于你理解临终病人内心的冲突和需求，也预备你经由自我临终关怀带出的思考和总结，以启发你如何以自己的价值观去关心影响病人。除了自我临终关怀，探访的预备工作也包括了解关怀对象的实际状况。认识病人是在你尚未接触他以前就需要做的了。任何一位病人均有一些的共性，这些共性我们可以透过简单的参考医学入门书籍、杂志报刊或网络媒体，学习医疗知识可以增进对病人疾病的了解。注意资料是否是最新出版的，是否具有权威性，也可以咨询你身边具有专业知识的医疗人员。如果你想要长期关心某一类或特定病种的病人，可以上相关的文献网，增进了解病人的征病，做生活中的有心人。每一个病人其实都是独特的生命个体，我们除了透过一些专业的资料去了解病人的共性，了解特殊的病种，同样是末期癌症病人、肺癌、胃癌，不同的病种带出的医学的处理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当我们关心病人的时候，了解作为独特个体的病人有它的特殊性也是重要的。病人的体质不一样，对药物的反应也可能就不一样了，对吗？每一个病人的性格是不一样的，那患病中的心理世界每一个人也可能是不同的。伴随病情的阶段发展，心路历程不一样，对疾病、对生命的想法也可能存在差异分歧。正正因为个体的独特性，探访前从病人家属、医生、护士或相关引荐人那里了解病人的基本资料和情况是必要的。首先要了解病人患的是什么病，我们首先要了解的一定是他怎么了嘛。这个病潜在的危险是什么？它的病种是什么？ 会引起什么样的症状，会存在什么样的影响，这个病可预测的发展是怎么样的。如果你对病一无所知的情况下面向病人，可能会造成与病人关系建立上的一些阻隔。但我们要留意，几乎我们掌握了很多的医学常识和对病及病症的基本认识，也不要充当专家啊。有时候我们容易落入这样的情境啊，我们关心病人时容易掉入我们很希望帮助到对方，就会一股脑儿把自己的想法和建议告诉病人。我们的心意确实是好的，我知道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是有一份的善意，但这样可能让病人生出各样的期盼，甚至会造成病急乱投医的状况，反而误了大事。要记得，病人关乎医疗的需要是由他的主治医生团队负责的，我们应当把责任最大程度的归给医生。第二，预备探访以前，我们第二项重要的了解病人的工作，可以稍微打听一下病人的患病经过，比如问询为何得病，是第一次还是复发，得病的过程中经历了什么吗，掌握患病多久，了解病情进程等等的资料，是有益于去了解病人整一个的心路历程的啊，也可以成为我们未来如果面向病人与他聊天时的一个资源。了解他的病史以外，我们也可以事先透过家属关心现在的症状表现，目前阶段医生的诊断以及对病情的展望和预测。事先的咨询准备避免了我们探访时的惊慌失措，更好预备自己如何面对病人，以及到时我们可以说一些什么。第三，若可以透过家属了解病人的心理状况，他面对疾病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心里面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期望吗？病人会害怕什么吗？当你了解到病人的爱与怕，那在初次见面时，一些特别忌讳不能触碰的东西就不要提及。一般至亲是最认识病人的，可以探问家人对病人性情、脾气、个性方面的认识，也可以简略的了解病人的成长背景或人生际遇。还有一个好问题就是问问病人的爱好或喜欢的东西，可以考虑作为礼物送给他。有可能的话，此时也借着了解情况的机会关心病人的至亲，因为我们知道说病人的亲人他们要担负很大的责任，是有很多很多的需要的。比如说可以这个时候与病人的家属建立一些的基本的关系啊，当你照顾病人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病人处于这样的状况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的，照顾病人真的很不容易，你会感到疲劳吗，有什么我可以帮助你呢，这些简单的问候能够带去温暖和照料。第三项的探访预备工作是根据掌握的资讯初步做出探访规划与制定关怀目标。我一般会建议每周能保持对病人一次探访的频率，如果你能每周保持一次探访的频率，这样是最好的了。但我自己个人的实务经验让我感觉说有一些的时候是比较难的，对于刚接受完大型手术的病人，或是家住外地来本地医院就医的病人，每周一次的探访较难实现，是需要弹性的做出一些的调整规划。做手术的病人，如果你想要在手术室后立刻去探访，病人由于打了麻药昏睡，或者身体在比较疼痛的状况，不太能够应付和接待探访，请留意逗留较短的时间，最好是手术过后几天再进行探访。如果你的计划是下周出队去医院做探访，那么这个星期能提前征求病人及家属的意见，做出时间上的预约，在预约日的提前一天再确认，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些的跟家人协调时间上的意识，而且在预约的当日再做出一些的确认。如果不预约时间，我们可以想象探访时有可能和其他人撞车。了解医院的探视时间，这个可能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情况。一般有一些大型的医院有时间上的要求，针对重症病人的病房也有规限的时间段。医生巡查换班也需要花时间，我们应当尽量避开医生工作探视的时间去进行探访。探病不能增加病人的困扰，不要打扰病人或同房舍友的休息，不要在吃饭、午休或晚上太晚太晚的时间进行探访。关于探访的时长，以往我们觉得我自己个人的观察，我发现说蛮多探访员是觉得说我们尽量要给他多一点的时间，然后我们停留越久越好，因为当我们停留越久越好，就表示我对病人越在乎和关心。我很想说的是，这不一定，要按照实际情况决定，而且因人而异。如果为了顾念病人接待探访需要的精神体力，我一般建议时间设置为30或40分钟的时长进行探访。但保持弹性的情况是，对于一些情境，可能探访时间会拉长一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以上。比如说什么时候呢？你预计你只有一次和病人谈话的机会，你预计可能只有一次可以跟他见面的机会，你需要在一个时间段里面完成多项的任务。除了要建立关系，提供一些心理的支持，也想要传福音。当你想到有这么多的任务的时候，那可能时间就会拉长。另外，就是病人有很沉重的心理负担需要辅导，病人的家属也同样有意愿与你进一步交流时，可能你那时候所需的时间就会更长了。我们需要顾念病人可能可以给我们的一些优质的时间，同时也保持一定的弹性。另外，我们探访时着装不要太沉啊。探病的时候，如果我们的着装挑选一些阳光一点的颜色，其实也会带给病人一种很愉悦的感觉。送礼物是一个我经常在探病时表达关怀的形式。送礼物的作用是一种传递爱心的作用。经医生和家人的同意，也可以包有营养的汤水，但留意千万不要乱带补品和药物。
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哥罗西书1:28。
梁晓，我要分享的是，预备属灵资源是探访预备中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之一。针对没有认识基督信仰的病人，我们可以送一些福音类的书籍、见证小册子，或者是最近也蛮流行的圣经播放器。那对于信徒病人来说，我们知道生老病死本来是非常沉重的话题。我们知道有时候上帝的话语要比人的言语更能安慰到病人心底痛苦。上帝的话语是具有能力的，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剖开我们的心怀意念。上帝是用他的话语立定生命，圣经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怀意念，进入我们内心隐秘之处，给我们生命的力量。我通常也会用圣经马太福音11:28 来作为病榻服侍的经典的经文。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句话能够安慰非信徒病人及家属。诗篇中大量的经文都能够激励信徒病人及其家属的经文，比如说诗篇里面随手拈来的，耶和华必保全他，使他存活，他必在地上享福，求你不要把他交给仇敌，遂其所愿。他病重在榻，耶和华必扶持他，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我曾说，耶和华，求你怜恤我，医治我，因为我得罪了你。关怀病人时，可以尝试朗读给他们听，或者是邀请病人诵读经文，邀请病人分享自己对经文的理解，将自己所领受的向上帝祷告。我们可以事先做一些的功课，查考背景资料，以熟悉经文。探访时和病人分享自己对经文的理解，与病人一同经历神给我们的提醒和安慰。在此，我例举了圣经中能带给病人安慰的经文，大家可以回头看讲义，那我就不逐一的将每一句的经文在课程里面读出来。那能够有效安慰到病人的经文如下，诗篇23篇，诗篇25篇14到18节，诗篇25篇69到71节，诗篇25篇14到18节，诗篇25篇69到71节。主导文，诗篇13篇，以赛亚书1章18节，以赛亚书53章5到6节，约翰一书1章9节，希伯来书4章14到16节，诗篇29篇10节，诗篇103篇1到5节，诗篇103篇11到13节，诗篇121篇1到8节，马太福音6章25到30节，罗马书8章1到2节，哥林多后书1章4到6节，哥林多后书4章16到18节，腓立比书4章6到7节，彼得前书5章7节。每一次探访以前，将以上的经文做一些的灵修，或者是一些的你个人的总结整理，然后每一次去到病房探访的时候，截取其中一段的经文和病人一起朗读，然后将你的灵修心得分享给他，其实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牧养的方式。另外，梁晓还想要分享和推荐一些的好书。华人神学家、香港已故的牧师杨牧谷牧师2部关于疾病与生死的关怀佳作，也是安慰病人的良方。过去梁晓自己的探访经验里，也常常将他的书作为礼物送给一些的信徒朋友。杨牧谷牧师是梁晓一直敬重的牧者，也是基督教的作家。在他的关怀佳作《相系深深》再生情缘中，细细分享了生命困在疾病中的挣扎与思考，然而却在追问之下带出了人与人之间相互的照顾。杨牧师自己罹患癌症期间，以实际行动关怀辅导了不少苦难中的病友及手足无措的家人，而如今杨牧师已经离开人世，但他留在世上的文字作品仍以充满安慰与激励的生命姿态为更多的病者打气。请大家要记得这两本书，一本叫《相系深深》，一本叫《再生情缘》，为你道出生命的奥秘与情怀的两本关怀佳作。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犹大书20-21节。
另外，最好的属灵资源还有什么呢？那就是我们的祷告。祷告也是美好的预备。我们向上帝祷告，是因为我们相信上帝与我们同工。探访前把关怀的对象、服侍的人员、探访的过程，将自己说的、做的都全然交给神。长远来看，与人配搭的探访服侍是最好的。在服侍中彼此扶持，以互相祷告守望作为属灵的遮盖，同证上帝的作为。那在我的实务经验里，比较重要的祷告事项，第一是要为自己和同工的身体心理的健康祷告，去到医院细菌病毒比较多的地方，求神洁净看顾我们的身体。如果我们当中有情绪压力的，求主帮助卸下重担，怀着平稳的心去面对病人。第二个，我常常祷告的方向是期待服侍人员是可以合一服侍，一起经历在侍奉当中的甘与苦，求圣灵贯通团队的服侍，连接我们与病人的关系。第三，自然就是要为我们探访对象祷告。在探访以前，也可以邀请弟兄姊妹和牧长为你探访的对象的需要和服侍上的需要来祷告。那这里要特别强调，就是如果我们要注意事先征求病人的允许，问他是否愿意把自己的情况告诉给一些的基督徒，为他献上祷告，要在允许之下才可以这么做。那如果家属本是信徒，那也可以鼓励他参与到祷告中来。我们要知道，祷告是力量的泉源，将自己交托，从神那里支取力量，把我们病人及家属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下一集课程再见。
全能真神，万福恩怨，就是我心常赞美，主赐恩典，永流不断，应当颂。